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研读的经文都是和耶稣的受难周有关系的。马太福音21章到27章很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在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那比如骑驴进耶路撒冷啊，洁净圣殿啦、和犹太领袖进行最后的争论，香膏告主，末世的讲论等等。那当然了，整个受难周的高潮就是主耶稣的被捕、受审和钉十字架。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呢，这是叙述了主耶稣的复活了。好，我们今天看第21章的1到32节的教导吧。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记载了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事情。经文一开始啊，就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说明是在伯法其的时候打发门徒去找驴驹的事。门徒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了，牵了驴和驴驹来了，让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进圣城的时候为什么只骑驴驹呢，而不找一匹骏马来显示他的威风呢？啊，这是为了再次说明呢，主耶稣是弥赛亚。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预言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所以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就肯定了他是弥赛亚，是尊贵和谦卑的。马太福音21章8到11节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轰动。经文是这么记载的，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成的都惊动起来，就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主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棕树主日，也称为棕树节。那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群众高呼的是何撒那。何撒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原本有求救的意思的，在这里是一句称颂的话。还记得诗篇的118篇25到26节也都详细的解释了何撒那的意思。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几处记载了耶稣获得世上的荣耀，马太福音的21章呢，这里只是其中之一了。耶稣勇敢地宣告自己是王，群众更加为他欢呼，甚至合成的人都惊动起来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来到圣殿里，马太福音的21章12到17节就记载了他洁净圣殿的经过。在21章12到13节经文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那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咯。圣殿是分为几个院子的，商人和兑换银钱的人当时在圣殿外邦人院，就是外邦人聚集的这个院子里头摆起摊档来，他们的货物充塞着整个院子，但是他们都是不合法的商人，他们是以高价出售献祭的祭牲，从远道而来的朝圣者身上谋取暴利的。那么这兑换银钱又当怎么解释呢？那当时的通用货币和印有罗马皇帝的头像，所以犹太人奉献的时候啊，会把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换成圣殿的货币。按照这种理解的话，商人在那里出售献祭的祭牲以及为人兑换银钱，不是使别人更方便了吗？但是他们往往把兑换率提高了很多倍，以便从中赚取暴利。那另外一方面，距离圣殿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市场，如果前来献祭的人是敬虔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市场里的买鸽子啊，用不着到圣殿了才买嘛。弟兄姊妹，圣殿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是用来敬拜神。现在商人竟然可以在圣殿里的摆买卖，显然是因为祭司收了贿赂，他们使神的殿成了市场，妨碍人敬拜神。主耶稣看见圣殿被糟蹋，于是就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洁净圣殿。在圣殿当中，主耶稣也治好殿里的瞎子和瘸子。我们也留心的是，当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这一切事情，又听见有小孩子不断地向耶稣喊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十分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刚才讲完了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并且洁净圣殿的经过。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里，他选择在伯大尼住宿，早晨才再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伯大尼是橄榄山东边的一条小村子，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是有3公里吧。当主耶稣早晨进城的时候，他饿了，想在路旁的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吃，却发现树上除了叶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于是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这是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22节的内容了。那弟兄姊妹，你认为主耶稣为什么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树上找不到果子吃，于是就乱发脾气呢？当然不是。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是巴勒斯坦很普遍的果树，那通常是在2月就可以看到第一批出熟的无花果了。一般来说啊，树上还没有长叶子的，就会首先结果实，在2月底或者3月初啊，已经是果实累累的了。到了3月底4月初的时候，无花果树的树叶呢才会长出来。所以按照这个常理来说啊，当你看到无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你可以预料树上已经没有无花果了。但是这棵无花果树只长叶子没有果子，显然是不符合神造无花果树的目的，所以这棵树被咒诅了。事实上，主耶稣这一番话乃是一个以行动来表达的比喻啊。 主耶稣的愤怒是针对没有实质的宗教，就正如这棵无花果树，哎呀，远远看起来好像是很茂盛啊，但走近前一看呢，这个时候却发现树上是没有果实的。同样的，当时圣殿的外貌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里面献祭活动却极为肤浅呢、人们并不是真诚的敬拜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敬拜只是表面的信心，却没有实际的行动的话，就好像这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实。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之后呢，这棵树就立刻的枯干了。门徒稀奇的追问原因，主耶稣就很详细的解释，这是关乎信心的问题。马太福音的21章22节记载了主耶稣的总结，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一个祷告的承诺呀，这里并不是要保证只要我们向耶稣求并相信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神是不会应允那些会伤害我们或者是违反他的本性和意愿的祈求的。就正如雅各书的4章3节所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好了，弟兄姊妹啊，耶稣的话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哦，只要我们的祈祷与神的原则是一致的，神是很乐意应允这些祷告的。主耶稣最后一周的行程是最紧密的了，他每天进入耶路撒冷之后立刻到圣殿教训人。马太福音的21章23节到23章39节就记载了主在圣殿里的和犹太领袖们的争论了。那当时主耶稣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挑战他，咨询他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权柄。那这件事发生在主耶稣赶出兑换银钱和卖鸽子的人的桌子的第二天。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神的来的，犹太领袖就可以控告他亵渎神的罪了。如果他说是凭自己的权柄来行事的话，群众就会认为法利赛人有更大的权柄了。但是耶稣用了一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问题来回答，把他们真正的动机给暴露出来了。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想得到问题的答案，只是想陷害耶稣。耶稣怎么回答的呢？马太福音的21章24到25节是这么写下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看呢，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犹太领袖的提问，而是反过来问他们一个问题，这回可把他们给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呢？好，待会儿我们再说。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为首的犹太领袖，他们一直想找把柄陷害耶稣的。他们看见主耶稣竟然在圣殿里头赶逐一切做买卖的人，于是前来质问他的权柄从哪儿来的。只要主耶稣直接回答，就会落在他们的陷阱里头了吗？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目的是想得到把柄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指控，所以主耶稣就反问他们一道问题，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 耶稣问这个问题啊，是要这些犹太领袖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有关耶稣的权柄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使他们顿时感到不知所措呀。马太福音的21章25节下半段到26节是这么记载了他们商议的时候说的一段话。那圣经这么记载说的：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们，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那个时候啊，人们认为约翰是一个先知了，他不是光，他只是为真光做见证，那照亮世人的才是真光。约翰曾经指出啊，耶稣就是那光，所以如果犹太领袖直接的接受约翰的权威的话，他们也一定要接受耶稣了。但是假如他们拒绝约翰呢，那就是拒绝老百姓了。所以他们啊非常害怕，害怕什么？害怕陷入这个困惑当中。在无灵两可的情况底下，他们选择了我们不知道做回答。于是主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犹太领袖们马上就无话可说了。马太福音的21章28到32节，这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大儿子本来拒绝进葡萄园去工作，不过后来他懊悔了，终于去了。小儿子虽然答应去，那结果却没有去。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让犹太领袖们知道谁才是愿意听从父亲话的儿子。在21章31到32节，主耶稣总结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比喻当中，税吏和娼妓就像第一个儿子一样的，他们生活在最终与神的教训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后来悔改咯。但是这些犹太领袖表面上虽然是很虔诚啊，却只是口头上的敬拜而已。许多人注重宗教的外表仪式，不过这些并不代表内心与生活的悔改呀。只有内心真诚悔改，才是神唯一真正注重的。好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了，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我们的外表。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地活出属主的生命。